属灵的成长，甘坚信。第四部分，第八章，你是怎样的人？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二节。三十二节，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神的教会，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这是神对人类的种族划分，犹太人，外邦人，神的教会。犹太人永远是犹太人，外邦人是指异教世界。凡在基督之外的非犹太人都是异教徒或外邦人。那新造的基督的身体，教会是完全独立的。在保罗写的信中还有另一种划分方法，属血气的，属肉体的和属灵的。属血气的是指那些从未出死入生的人，从未重生的人，未被新造的人。这样的人从没有在耶稣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属肉体的是新造的人，他已经重生了，但他从未长大或成熟。这很令人悲哀，但却是真的。属肉体的人一生都可能停留在这种状态之下，他或许永远都脱离不了新造人的婴儿阶段的状态。他是受自己的身体，受自己的感官支配，而不是受自己的灵支配。属灵的人已经在神的事上长大了，他的灵得以支配自己的思维过程，他的灵也得以支配自己的身体和感官。神借着他的话来管理属灵的人。我们来仔细研究这三种人，看看自己是哪种人，我们对此能做什么。第九章，属血气的人。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十四节，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另一种翻译版本说，因为这些事是要在属灵上领悟的。如果你靠自己的头脑能明白神和属灵的事，那么属血气的人也能明白。但事实并非如此，你是靠你的灵来分辨或明白神和属灵之事的。属血气的是非属灵之人，他的智慧是属地的，属地是指属血气的。雅各是这样说的，雅各书三章十四到十五节。十四节，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十五节，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属血气的是受魔鬼驱使的，他受撒旦的支配。哦，我不是说他是被鬼附的。你看，凡未重生的人，撒旦是他们的神与父。他们在黑暗的国里，并且或多或少受撒旦和鬼魔的控制。想想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说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所以属血气的是受撒旦控制的人。罗马书八章七到九节。七节，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八节，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九节，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属血气的是受肉体驱使的，不是属灵的人。多年前，我发现在我学习罗马书的过程中，把每处肉体替换成感官或身体感官会很有帮助。毕竟肉体唯一的表达方式是通过身体感官而来的， 这样做有助于你清理思路。启示性知识与感性知识。属血气的不能领受神的灵的事，因为他无法认识属灵之事。你看，属血气的人所知道的一切都是通过他的五种感官而来的：视觉、听觉、味觉、嗅觉和触觉。他的思想实际上是受自己的感官控制的。我称这是天然人的知识，其他人称它是感性知识。这个词很好，表明这种知识来自五种感官。感性知识，天然人的知识，是属血气的人所拥有的一切。但重生的信徒却拥有超越肉体、超越感官的知识，这可以被称作启示性知识。这种知识是在神的话语中启示给我们的，是超越自然的。圣经给你带来启示，或向你启示你的肉体感官无法领会的知识，是一种即使启示你了，你仍无法明白的知识。但感谢神，我们有这样的知识。每个信徒都要注意到天然人的知识或感性知识以及启示性知识之间的区别，这十分重要。很多现代神学家不是有启示性知识的人，而是有感性知识的人。他们的知识都来自大脑。教会界的大多数领袖整体上都是有感性知识的人，他们即使得救了，但在属灵上仍未长大。很多人甚至还未得救，只是属血气的人。他们受身体感官支配，这导致他们否定启示性知识，或将其置于次要地位。属血气的人无法明白神圣灵的事，那些事对他们来说是愚拙的。圣经是神的灵所写的，不是属血气的人的知识，是古时的圣人受神的灵感动写下来的。甘弟兄，这听起来很新鲜。有人说，我去学校，教授对我说，如果圣经中的问题你不能理解，不能推理出来，那就忘掉它好了。你能明白神，将神推理出来吗？那么，照这位教授的建议，就要忘掉神好了。你能用你那像花生那么小的大脑，明白并推导出神的儿子耶稣以及处女生子吗？这位教授曾说，处女生子是不合理的，没有发生。你能明白并推导出圣灵吗？你能明白被推导出神的医治吗？你能明白被推导出超自然的事吗？不能。哦，那么，他说，如果这没意义的话，就算了吧。这只能证明我说的话他是受感官支配的。你总能看到这样的人，常识告诉你怎样怎样。我知道，但你在圣经中哪儿读到我们是靠常识而行的？不是这样的。圣经说，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灵后五章七节。圣经说，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罗八章十四节。属血气的人无法明白圣经，因为那是神的灵所漠视的，那是属血气的人一无所知的领域。有人说，未知之事，其困惑也。很多人之所以在很多事上困惑，是因为他们还未明白。如果一个人是属血气的，还未重生，他还未领会属灵的事，他对属灵的事一无所知，所以他就会很困惑。属血气的行为，以弗所书二章一到三节。一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二节，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 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三节，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这是一幅属血气之人行事为人的写照。他随从今世的风俗，他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也就是魔鬼。他受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支配，他随着肉体或感官的喜好而行，他本为可怒之子。这句话很严厉，但他描写的是基督之外的人。注意这章的11和12节经文，以弗所书2章11到12节，11节，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12节，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第12节中文当代译本是这样说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你们不是以色列人，在神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你们活在世上没有盼望，没有神。这是我们得救前的写照，也是现在未得救之人的写照。外邦人今天在神面前的地位与权力如同从前一样，作为外邦人，他没有法律地位，没有法律权力，但感谢神，他可以来到神面前得重生，成为基督身体的肢体，这样他就有了地位与权力。哥林多前书1章28节，28节，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这里神的话语谈到他在基督里拣选我们时，他称我们是世上卑贱的，他称我们是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百年版的翻译启示说，那无有的代表罗马帝国的奴隶，他们没有地位，没有发言权，可以说他们只是一些不存在的东西，而当他们成了基督徒，他们在神面前就有地位了。彼得前书2章10节说，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外邦人没有地位，他算不得子民，尽管他们可以为自己的文化、能力和金钱夸口，但却在神面前没有发言权和地位，他们处于属灵上完全被捆绑的状态。以弗所书2章12节把他们描绘成没有盼望、绝望的、没有神的、无神的状态。绝望、无神。以弗所书4章17到18节。17节。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地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18节。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他们靠虚妄的感官知识行事，靠虚妄的心行事，心地昏昧。他们与神的生命隔绝，内心充满自己的知识，看不见属灵之事。这难道不是他们的写照吗？但感谢神，还有一条路，还有出路，有一条通向神的路。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第10章，属肉体的人。哥林多前书3章1到3节。1节，弟兄们， 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二节，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三节，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谁是属肉体的？就是基督里的婴孩，不是指刚出生的婴儿。保罗提到的这些哥林多人，他们不是刚刚重生。保罗清楚指明，他们是那些在属灵成长上早该长大、早该超越现有程度的人。他们和希伯来书五章十二节所描写的属于那一类的基督徒。来，五章十二节，保罗给哥林多教会的信是写给重生并受了圣灵的信徒的，甚至这间教会里有所有的属灵恩赐在运行。保罗对他们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他先夸了他们几句，然后开始更正他们。临前一章七节，他特别提到他们在口才上没有落后于人，是指口才的恩赐。临前一章五节，你可以看到他要纠正他们哪个地方，他们都试图同时说方言。有一个观念会改正我们的某些想法，有助于我们成长，那就是属灵恩赐不会让你成为灵性成熟的基督徒。人们常常不知道什么是灵性，有些人认为属灵就是操练属灵的恩赐，不是这样的，因为这里清楚地指出，这些哥林多人都是属肉体的，是婴孩，但他们在教会中有所有的属灵恩赐在运行。我曾听人说，如果某个基督徒是属肉体的，他说方言或翻方言或发预言，那一定不是来自主的。我说，为什么？他们说，哦，因为他们是属肉体的。我说，你的意思是说，属肉体的基督徒不能有圣灵吗？
是的。
不是这样的，因为你有圣灵，哥林多教会的人也有圣灵。属肉体的基督徒会有圣灵吗？当然有。那么，属肉体的基督徒得救了吗？几年前，就有人把这个问题寄给我们的全备福音杂志，我觉得他们的回答挺有意思，好像保罗认为他们得救了。接着，他们就给出了上面那节经文。实际上，翻译成属肉体的希腊词，在圣经学者中有多种注释，也有不少混淆。我想，只是到了最近，神的灵才向我们清楚启示这个词的意思。在一些经文中，它被翻译成属肉体的，它真正的意思是一个人受自己肉体感觉支配，是肉体在掌管他。虽然他已经重生并成为新造的人，但他仍照世人的样子行。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再来看看保罗写的，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人，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人。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注意下面这句话，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保罗讲到了嫉妒，还有雅各谈到为重生属血气的人时提到的几点。保罗实际上是说，虽然你已经重生了，但你的行动作为还是一个寻常人，一个天然人的样子，像未重生的世人一样。你行事为人和世人一模一样， 你们中间有嫉妒和纷争，你是被自己的肉体支配。一个现代翻译版本没有说属肉体的，而是说你受肉体支配。这个翻译很好，你是在受还未得赎的身体，外面的人。感谢神，我们有一天将有一个新的身体支配，而不是基督里的新人和有圣灵内住的人在支配和掌管。很多时候，基督徒外面的人在支配里面的人，只要他们还处在这样的状况中，就还是婴孩和属肉体的。他们行事为人与在基督之外的世人一模一样。你有时会遇到这些从未长大的婴孩基督徒，你会惊讶地发现，他们以为自己十分属灵，实际上却完全活在肉身或感觉之中。我曾到一间教会讲道，他们接受圣灵的洗，成为全备福音教会之前，是我们所称的那种传统的圣洁会。我发现他们当中有些人几乎把洗澡也当成是罪。有一个人居然告诉我用除味剂是罪，还有人认为喝可乐是罪。那间教会并不小，我去讲道的那个主日早上有500多人聚会。主高了我，我讲了切中他们问题的一篇道。从那之后，我再也没有讲过那样的信息。尽管那时我很庄重自持，远不像现在这样，但我还是跳下讲台，一边讲，一边在过道里来回走动。我说，人们谈论属世，你们这间教会就是我所到过的最属世的教会。他们看着我，甚是诧异。接着，我开始告诉他们什么是属世与属肉体的。我读了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话，那里有嫉妒、争辩、冲突和分裂。我说，我个人认为保罗这封信原本就是写给你们教会的，然后我恰好打开到这封信的开头，才看到这封信是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他们当中有些人十分生气，准备吵架。这也证明他们真的是属肉体的，对吗？但有一些人却从这篇信息得到帮助。属肉体的基督徒还不懂得爱的律法，也没有学会行在爱中。当你们彼此相爱时，你们当中就不会有嫉妒、争辩、冲突和分裂。哥林多人已经重生了，受了圣灵，并拥有圣灵的恩赐，但他们仍没学会爱的律法，也没学会在爱中行。若你属灵的话，你就学会了。当我们开始行在神的爱，就是基督的爱、圣经的爱、神那种爱时，我们就不再嫉妒，我们就不再争吵、分裂或诽谤了。诽谤、苦读或嫉妒是信徒身上未长大的迹象。这是什么导致的呢？是因为人的自私。只要你自私、敏感、容易受伤，你就还是基督里的婴孩，没有长大。脱离肉体成长。神希望我们成长，除了成长之外，没有其他办法可以让我们摆脱属肉体的状态。彼得说，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叫你们因此渐长。保罗说，我是用奶喂你们。保罗是在努力让这些哥林多人长大，他没有告诉他们他们没有得救，这样说对某些人来说是个打击，但他们也不得不遭受打击。在这章结尾，保罗对他们说，所以无论谁都不可拿人夸口，因为万有全是你们的，或保罗，或亚波罗，或基法，或世界，或生或死，或现今的事或将来的事，全是你们的， 并且你们是属基督的，基督又是属神的。临前三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我十分高兴我们拥有圣灵与神的话语，我也十分高兴主一直对我们有耐心并帮助我们。我还记得1951年3月初在阿拉巴马州主持的一次聚会，我当时在灵里用方言祷告。临前14章14节。魔鬼和不信的人，有时甚至是属肉体的基督徒，都不喜欢方言祷告，但那的确能帮助你。赞美神。我大部分对圣经的了解都是通过方言祷告而得来的。我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圣灵是你的老师，如果你花足够的时间用方言祷告，你就能让自己的头脑与身体安静下来，而你的灵却在运行。你说方言是从你的灵里说出来，然后神就能与你的灵沟通，因为你的灵对神敏感了。因为神就是灵。我那天用方言祷告了差不多三个小时，却似乎只过了15分钟。当我抬起头看手表时，我不敢相信时间过得那么快。我一直闭着眼祷告。在祷告过程当中，主带我查考哥林多前书前三章的经文，这大大改变了我。它改变了我的服事进程，我的生活方式，让我成为教会更大的祝福，让我能够做比以往更大更多的事，让我也得以成长。神带我看了第一章，保罗先夸奖了他们几句，然后开始告诉他们，他们如何是婴孩，如何属肉体的。神对我说，如果是你和一些你认识的传道人给这些人写信的话，你会说，你们这些灵性退后的家伙要祷告通，与神和好。这正是当时我想说的话。神说，但保罗并没有称他们是灵性退后的家伙。他确实说他们是属肉体的，也说了他们是婴孩。婴孩哭的时候，打他的头也不能让他长大，要喂他，给他一些东西才能让他长大。而不是拿走他的东西，不要从他那里拿走任何东西，反而要给他们一些东西。你还记得 JW 吗？神问我。我不记得了。你还记得塔夫吗？神问。人们叫他塔夫，英文发音与强悍一词相同，这名字对他还是太温和了。他人比名字更硬，但即使神说出了那个名字，我还是想不起来，因为已经过去很多年了。接着，神告诉我了他的全名，神告诉我他的姓氏的时候，我说，哦，我想起来了。主唤起了我的记忆，好让我在那一天能够帮助别人。塔夫的妈妈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他的父亲是个电车司机，在德克萨斯州的维科到丹尼森的旧城线路上开车，在家的时间不多，所以塔夫常常独自在家。他在巷子里跑来跑去，与社会上的混混搅在一起。我上五年级的时候，他还在上五年级，其实他应该上八年级了。他成绩单上的成绩都是 D， 那个时候 D 是最差的分数。他遇到了麻烦，我听到校长和我爷爷谈论这件事。他问，我们该拿塔夫怎么办？法官又给我打电话了，他想送他去少年管教所。他一直对他很宽容，因为他知道塔夫没妈。我听到爷爷说，麦克先生，如果你照我说的去做，我们可以让他成为男子汉的，我们会让他成为有用的公民。校长说，哦，法官又宽限了我30天才做决定。爷爷说，告诉他给宽限90天。校长同意打电话请求宽限90天。 你注意到他总是黏着我吗？爷爷问道。他几乎总是不离我左右。是的，我注意到了，麦克先生说，因为我是唯一一个给予他的人。我告诉他，我对他有信心。我告诉他，我相信他。别人都说他不好，所有人都对他说，你早晚要去少年管教所。所有人都说他会一事无成，他甚至都不愿去操场玩了，他就愿意在我周围待着。首先，不要再用鞭子抽他。麦克先生会每天抽他一到三次，每天都抽。你知道，有时候孩子确实需要被管教，但有时却不起什么作用。你会听到学校整层到处是鞭子抽打的声音，但塔夫事后却笑着回到房间。爷爷告诉校长，我躲在你办公室的更衣室里看，是他偷了你抽屉里的钱。学校在午餐时间卖糖果，用赚的钱买运动器材。有人偷过钱，爷爷就藏在办公室，想看看是谁偷的。结果，爷爷看到是塔夫干的。他说，你得开始在他里面建立自信，可以在课间时间带他出来，告诉他，塔夫，我需要找年龄大一些的孩子到办公室看着，有人一直在偷钱，让他知道钱放在哪儿。你这样做，如果你再丢一分钱，我全包赔。中午他们谈完，我们就回去上课了。第一堂课下课后，麦克先生到教室把塔夫叫了出去。所有人都在偷笑，他们知道塔夫又要挨鞭子了，他们都竖起耳朵等着听鞭子的声音。可他没回来，他们心里纳闷，只有我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麦克先生对他说，好了，塔夫，你来看着办公室，我们需要大孩子在这儿看着点。然后他拉开抽屉给他看钱在那儿，钱在这儿，有人一直偷钱，当然是他偷的。主让我想起了，从那个时候塔夫的成绩开始迅速达到及格了。事实上他功课很好，他们开始让他升级。他没有去少年管教所，也没进过监狱，他长大后成了一个好公民。那天主让我看到了属灵成长的婴儿期、少年期和成人期。神告诉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属灵成长就像身体成长一样。保罗没有简单的放弃这些人，而是温和地纠正他们，指出他们的错误，但他并没有否定他们的一切，他夸赞他们所拥有的，并向他们指出还有需要改进的地方，鼓励他们去努力，去追求，那是属于你的。不要当头棒喝，神说，要喂养他们，找到你可以和他们有连结的地方，不要和其他教会或信徒对抗，不要试图从他们那里拿走什么。神说，要给予他们，喂给他们吃的。那天的经历改变了我的服侍，我开始照主所说的去做，效果很好。让我们再来看看保罗在第三章最后一部分经文中对他们说的。所以无论谁都不可拿人夸口，因为万有全是你们的。保罗是什么意思？他是说，这些行事为人像世人一样的婴孩基督徒，这些属肉体的基督徒，万有都是他们的吗？是的，一切都是属于他们的。他们可能还未明白这一点，但万有都是他们的。 也许他们还没成长到能为此感恩并善加利用，但万有都是属于他们的。或保罗，或亚波罗，或基法，或世界，或生，或死，或现今的事，或将来的事，全是你们的，并且你们是属基督的，基督又是属神的。林前三章21-23节。第十一章，属灵的人。哥林多前书3:1。一节，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换句话说，保罗说，我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这难道不是悲剧吗？谁是这种属灵的人？他的特点是什么？以弗所书1:3。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属灵的人是知道自己在基督耶稣里拥有什么，并善加利用的人。属灵的人在泉源旁沉醉，他常在主的筵席上得饱足。属灵的人将自己浸泡在神的爱中。认识父，这个人已经真的认识父了。在我生命中曾有一段时间认识主耶稣，被圣灵充满，也讲道多年，并在生命中多次运用各样属灵恩赐。但不知怎么的，我里面知道神可以变得比我肉身的父亲更为真实。神的话语告诉我，他是我的父，在我灵里，我知道他可以比我妻子更真实，比我的两个孩子更真实。当我在高速公路驾车去参加复兴特会的路上，我心里意识到这点，并大声说出来。我知道神可以变得比我手中开的车还要真实，但我知道对我来说，它并不是那么真实。那不是一夜之间就实现的，也不是一个月或一年之内实现的。但随着我不断照圣经的话去做，借着神的话和祷告与父一点一点的相交时，他对我来说就变得越来越真实。直到有一天，我可以说，他对我来说是真的，我对他的认识胜过对我妻子的认识，我自己更了解我的父神，胜过了解我的妻子。他对我来说比我的孩子更真实，他比我所开的车更真实。说实话，没有多少人能这样说，因为对他们来说，属世的东西比属灵的更真实。我达到一个地步，在每个醒着的时刻，甚至当我在夜里醒来时，我都可以意识到他的同在。我都可以意识到他的同在是比睡在我身边的妻子更真实的同在。认识子，属灵的人逐渐认识到主耶稣基督在父神右边的伟大服事。每个重生的信徒都认识主耶稣基督是救主，但重生本身并不会带来成长。如果仅仅认识他是救主，你只不过是个婴儿。要成长，信徒必须要知道他在基督里是谁，以及基督在他里面是谁。他必须要认识到现今主耶稣基督在父右边的服事。在我属灵成长过程中，认识耶稣现今的服事对我的帮助比其他任何事都大。我们要认识他现今作为大祭司，来4:14-16，中保约一2:1，代祷者罗8:34，来7:25，牧者诗23:1，约10:14和主的服事现实中成长。仅仅因为我们听过这些教导，并不意味着我们会行在其中。当我们以这些真理为粮并熟悉他们的时候，我们才能完全认识神的儿子， 成为完全成熟的人。认识圣灵，属灵的人已经认识到与圣灵的有福的亲密关系，正如神的话语所启示的那样，你可以受了圣灵的洗并说方言，但却不知道这一点。这就是悲哀之处，受圣灵洗并没有被完全正确的传讲。人们认为我已经受了圣灵的洗，所以一切都成了。事实却不是这样，受圣灵洗仅仅是属灵成长的开始，而因为错误的想法，他们从来没有真正的学习亲密认识圣灵，并且被切断了成长的道路。他们作为属灵婴孩被圣灵充满，说方言，都被外在的彰显占据了。当然，我相信说方言，并为此感谢神。但你听他们谈论的是我感觉如何，他们想再次体验这种感觉。如果我再次有那样感觉，对我来说并没有一丝不同。我不以感觉为基础，而是凡事以神的话为根基。然后当他们失去自己以为拥有的那种感觉后，他们认为神离开了，但其实他没离开。耶稣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约14章16节。他没有说他只会待两个星期，或是他会去度假。他说圣灵会永远与你们同在。有人说，可是甘弟兄，难道你不相信如果人犯罪了，圣灵会离开他吗？我当然不相信这点。如果圣灵离开他的话，那他就永远灭亡和受诅咒了，他再也无法回到神面前了。圣灵不会来了又走，圣经没有一处经文是这样说的。大卫与八十八犯了奸淫并杀害了他的丈夫后，在他悔改祷告时说，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诗51章11节。圣灵若离开了他，他就永远不能悔改了，他也不再会祷告了，他也永远无法回转了。若圣灵会离开你的话，那也就结束了，但他仍在那儿指示你回转悔改。如果你曾犯罪或失败过，他仍在那儿，因为他是神的代表，为要给你指明出路，带你回来。我发现当我违背神犯罪时，给我定罪的不是我里面的圣灵，而是我自己的灵。耶稣说，他来到世上不是为了定世人的罪，而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约3章17节。我发现圣灵在那里是为要把神的道温柔地向我打开，使我知道耶稣今天为我做的事，甚至在我犯了错以此为耻，憎恨地咬牙切齿的时候，他依然如此甜蜜，如此温柔地引导我，给我指明出路和回来的路。圣灵是内住者。约翰一书4章4节。小子们啊，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我们需要认识到圣灵的内住，在这方面学会照神的话行，那么在危机时刻我们就能保持冷静与镇定，因为我们知道圣经就是这样说的，不管它是否看起来是这样说的。如果你知道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当危机来临时，你就不会像无头苍蝇那样乱跑，跑到这里或那里求助。你知道自己会得到帮助，你知道他就在那儿，那位更大的就在你里面。你与他亲密相交，他就会指示你该怎么做。在人生的每一次危机中，他都告诉我该怎么做。在我内心深处，他会起来照亮我的思想，指引我的灵。但若你与他没有熟悉到认识到这点的话，他就无法帮助你。如果你已经重生了， 并被圣灵充满，你里面就拥有让你度过难关所需的一切。耶稣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约14章16节，被翻译成保惠师的希腊词也有训慰师、帮助者、代祷者、中保、坚固者和待命者的意思。你还需要别的什么吗？通过神的话语与圣灵熟知，当你了解神的话是如何说圣灵的，你就会知道他要做什么，你就会知道他会如何彰显自己，你就会知道如何降服于他，你就知道如何与他同行，你就能在属灵上成长。圣灵是教师，这是一个邀请，一个珍贵的邀请，是圣灵邀请我们进入神深处的蒙福的邀请。哥林多前书2章12节，12节，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我们领受的不是世上的灵，乃是圣灵，是神的灵。为什么？为了什么目的？好叫我们能知道某些事。耶稣谈到圣灵时说，他要教导你，他要引导你进入一切的真理，他要把将来的事指示给你，他要将所授予我的指示给你。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是保罗在以弗所书一章三节中谈到的事，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三节，十三节，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或译将属灵的事讲与属灵的人。下面注意保罗在这章前面说的是，然而在完全的人中，婴孩基督徒未达到的成熟，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六节，另一个翻译版本说，也不是这世界被废黜的权势的智慧，这包含在他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之中。耶稣在他的受死、埋葬和复活中废黜了魔鬼及其所有邪灵势力，他们从亚当在伊甸园里将自己出卖给魔鬼之后就管辖这地。亚当那时是这个世界的主宰，神赐给他权柄管理他手造的一切，但亚当背叛神，完全出卖给了魔鬼，于是魔鬼就成了这世界的神。零后四章四节，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十二节，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原文是摔跤，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耶稣废黜了魔鬼的权柄，在神所设计的差遣耶稣来完成的伟大救赎计划中，这些权势被废黜了，他们再也无法控制我们，但我们能奉耶稣的名管辖他们。那么这智慧不是用人的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临前二章十三节，这是属灵的事被显露出来，你无法从生活日常中得知耶稣为了拯救你的生命击败了魔鬼，你看不到他做了这件事。门徒们看见他死在各个他，但他们并不知道他为什么死。耶稣曾与他们在一起，并试着告诉他们，但耶稣死的时候，他们还是不知道他为什么死。在耶稣向他们显现之后，他们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图一章六节，直到圣灵降临并开始教导他们，他们才明白救恩的计划以及神为救赎他们所做的事。 这是用肉眼看不到的，属血气的人根本无法明白这些，这是靠圣灵的大能与帮助才揭示出来的属灵之事。他的基业，属灵的人知道自己的产业。哥罗西书一章十二到十四节，英王钦定本直译。十二节，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十三节，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十四节，我们在爱子里借他的血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另一个翻译版本说，感谢天父，因他给了我们能力。如果他叫我们能，他就给了我们能力。做什么呢？来享受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的基业。属灵的人知道在光明中他的基业是什么，因为神话语的光会照进来，向他打开，他就会知道自己能够享受这基业。他的能力，因为神已赐给我们能力，他是我们的力量，那能力在属于我们的神恩典的宝藏中显露出来。我们的思想在某些方面很肤浅，以至于我们被剥夺了神的祝福。例如，我们引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的经文，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我们不加思考这句话就强调能力这个词，没认识到该词在这里的意思。我受圣灵的洗说方言的时候，还是一个社区教会的牧师，听到全福音的人说到这种能力，我以为那是某种令人振奋的身体与情感的体验，但我只能说方言。但当我研读了《使徒行传》后，我发现他们也只是这样。如果还有其他重要的事的话，圣经就会提到的。虽然我说方言一个半小时，用方言唱了三首歌，我一边说着方言，一边想着说，哎呀，只要自己去祷告，我就能多少次得到比这更大的祝福啊。但你看，接受圣灵并不是得到祝福。你可以之前得到祝福，你可以之后得到祝福。接受圣灵是接受神的位格进入你里面，住在你的灵中。我以前不知道这个，我让身体颤动，自我感觉，心想，哎呀，我不比从前有更大的能力呀。于是我回到自己的教会，只字不提此事，我似乎不比从前有更大的能力讲道，可会众却开始传开了。他们说，你身上有某种从前没有的东西。我说，是什么？哦，那比你以前能力大多了，是一记更重的拳击。我的会众能看到我的讲道比以前更有能力，我心里一直想着某种大能。神说，我们必得着能力，做见证的能力。我们忽视了生命中的能力，总试图去寻找某种大能。约翰称之为恩膏，他说，那恩膏就在你里面。当你知道神的能力就在你里面的话，那么你就知道他说，那在你们里面的更大，这话的意思。你知道了这一点，当你遇到困难时，你就可以倚靠他，而不是抗争或试图祷告祈求赐下能力或去努力。你可以靠在椅子上笑，你可以一直呼喊，因为你知道那更大的在那儿，他会救你脱离困境，他会让你成功，他会带你出来。属灵的人知道这点，但婴孩不知道。婴孩知道自己有了一种体验，神赐给了我们能力，那能力是伴随圣灵充满而来的。是的，那是做见证的能力，但它不止于此，他也赐给我们享受我们基业的能力。得释放与救赎是我们的基业。希一章十三到十四节。 我们已经脱离撒旦的权势，撒旦对你、对我或对教会都没有权柄，我们不要让他得逞。我们已经脱离了他的能力或权柄，被迁到神爱子的国里。十三节，受神的话语支配，你们已经在神的保护与看顾之下，你们处于饱食天上之粮的位置，神的话语就是那粮。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泰四章四节，天上的玛纳就是神的道，你若以这道为食，就必在属灵上长大，有神儿子的形象与身量。这是你达到属灵成长的唯一方式。祷告很重要，你无法靠祷告达到成熟。虽然进食有一定作用，但你无法靠进食达到成熟。虽然舍己在基督徒生活中有一定作用，但你无法靠舍己达到成熟。我们为经历感谢神，经历在基督徒生活中也有一定作用，但虽然你可能有很多奇妙的经历或很多奇妙的意象或启示，这些也不会让你成熟。属灵恩赐也不能让你成熟，这些都有其作用和目的，但圣经确切地告诉我们该如何达到成熟，是靠对神话语的认识而来的。属灵的人是思想与身体都受神的话语支配的人，这使他与神的旨意相合，因为神的话语就是神的旨意。
谢谢您的聆听，这本书的全文 PDF 文件在我们的网站 flpchinese.com 也可以免费下载。该网站上有很多免费资源，包括电子书、视频和音频下载。中文信心图书出版社致力于为全世界说中文的信徒提供优质、充满信心的资源。我们渴望将这些从神的话语而来的改变生命的真理带给尽可能多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所有的出版物都可以免费下载的原因。虽然干尖信的著书和其他信心图书出版物有不同的中文版本在流通之中，本网站所推出的简体中文出版物皆为干尖信施工和瑞玛美国圣经学院正式认可的最新版本的书籍。我们相信他们最好地反映了原作者的内心，最准确地传达了原作者的意思。我们相信您在领受神话语的过程之中必蒙祝福。